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持续，受伤嘅不只系汽车行业，中共西大门出事啦，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前景堪忧，一日倒闭一家开发商，欧洲火车头陷入危机。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礼拜一，美股主要指数涨跌不一，国会达成临时拨款法案，暂时化解咗政府关闭嘅危机，但随住市场大幅抛售美债，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7%，美元指数亦都继续走强。同时，最新嘅制造业指数亦都为市场带嚟咗一啲积极嘅信号。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0.01%，报4288点，道指收跌0.22%，报33433点。纳指收涨0.14%，报1330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0.42%，报3449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日进一步攀升，临近美股收盘报4.6847%，并且喺盘中一度突破咗4.7%，为2007年10月以嚟首次。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7989%，为2010年4月以嚟最高。美元指数上涨，一度冲上咗107嘅高点。美元飙升亦都使外国投资者购买以美元计价嘅黄金变得更加昂贵。交易最活跃嘅黄金期货合约今日下跌咗1%，报每安士1847.2美元，收于3月份以嚟嘅最低水平。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穿90美元，收跌2.17%，报每桶88.82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报每桶90.71美元。今日供应管理学会公布咗9月嘅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指数从8月份嘅47.6上升到49，呢个系自旧年11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彭博社报道话，咁样为美国生产商带嚟咗希望，因为最糟糕嘅时期可能已经过去。虽然该指数仍然低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仍然处于萎缩状态，但系呢一个最新嘅数据已经超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嘅预期。九月指数好于预期，主要系受到强劲嘅产出增长同工厂就业扩张嘅提振。并且尽管新订单指标亦都处于萎缩区间，但亦都已经升到咗1年多以嚟嘅高位。制造业就业指标喺最近4个月嚟首次出现扩张，这个令生产商喺处理积压订单方面能够继续改进。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嘅下跌亦都让生产商松咗一口气。九月原材料支付价格指标下降咗4.6到43.8，跌幅为4个月嚟最大。虽然经济数据释放咗积极嘅信号，但喺美联储为咗应对通胀而加息嘅方面，美联储官员今日俾出咗不同嘅信号。美联储理事鲍曼礼拜一、二号喺加拿大班夫向银行家准备嘅谈话当中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多次加息，先至能够将通胀降到2%嘅目标。尽管8月份嘅报告显示物价涨幅系自2020年以嚟最慢嘅，但上涨嘅能源价格仍有可能逆转近几个月美联储喺控制通胀方面取得嘅一啲进展。美联储理事巴尔话，美联储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足够限制性嘅政策力度，美联储好可能仲要喺一段时间内维持高利率。住房服务领域嘅通胀已经出现放缓迹象，并预计将会继续放缓。半兴广场资本有限公司创办人艾克曼今日喺 CNBC 嘅采访当中表示，美联储可能已经结束咗加息周期，因为经济开始放缓，并且实质利率高度冲击到经济增长啦。他表示，高抵押贷款利率、高信用卡利率等已经开始真正对经济产生影响。虽然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成长依然稳固，但已经有疲软迹象，而且一定在走下坡了。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让好多人担心汽车价格会上涨。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更糟糕的是，罢工的影响已经向供应链的上游开始蔓延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罢工已经对美国钢铁市场造成了打击。文章指出，由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罢工的可能性增加，汽车行业相关的钢材采购在夏季出现了放缓，这个为本来已经因为制造业和商业建筑业疲软而承压的钢材价格增加了压力。基准卷板钢现货市场价格从四月份以来已经下跌了四成。去年汽车生产量从疫情期间的供应链樽颈当中反弹，来自汽车行业对钢材的需求支撑了钢铁行业。同时，由于预期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大力投入，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厂和汽车产量的增加会带来钢铁需求的增长，钢铁制造商一直增加投资并扩张。由于钢材价格下跌，钢铁制造商纽柯公司和钢铁动力公司9月份预测第三季度利润将会比去年同期和第二季度有所下降。美国钢铁公司9月份表示，将会闲置伊利诺伊州花岗岩城钢厂的一座高炉，并将该厂生产的钢材重新分配给其他钢厂。据标准普尔的数据，自9月15号的罢工开始以来，卷板钢的现货市场价格下滑了大约 3%， 降至每吨700美元。钢材价格的暴跌导致钢铁公司股票下跌。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在7月份主动向美国钢铁公司提供了超过70亿美元的收购邀约。在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在8月份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公开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之前的几个月里面，这间总部位于匹兹堡的钢铁制造商的股价已经下跌了27%。美国钢铁公司表示，它正在考虑对该公司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提出几项收购邀约。由于 UAW 代表和通用汽车、福特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没有达成合同协议， UAW 上个礼拜五将罢工范围扩大，参与工会罢工的员工规模目前大约有25,000名，占工会员工总数的17%。标准普尔估计，罢工押金已经造成每日6,032汽车停产。这些汽车对钢材的消耗量大约有5,982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汽车悬挂支架和其他金属部件供应商沃基沙金属制品公司表示，自罢工以来，他的公司已经缩减了对钢材的长期采购。来看一条重要的地缘政治话题。中亚是中共向欧洲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现在这个地区出了一个大问题。据大陆多间传媒报道，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突然打破了中立的态度，宣布制裁俄罗斯。大陆传媒的报道说，俄乌战场还未能够让普京稍微喘口气。最近又传来重磅消息，一贯被俄罗斯当成小弟的哈萨克突然宣布要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报道说，哈萨克这个举动无疑是对俄罗斯的背叛，并且还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那么哈萨克为什么要打破中立，企图在俄罗斯的对立面？这个背后又反映怎样的深层次的问题？报道说，这个是哈萨克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选择了同美欧和西方国家同一条船。哈萨克不仅是中亚第一大国，亦都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它取代俄国成为欧洲十分重要的能源供应商。不过同样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俄罗斯就直接单方面切断了哈萨克通向欧洲的能源管道，引发了哈萨克当局的强烈不满。这个亦都刚好给了哈萨克远离俄罗斯选择欧美的一个最佳机会。对此，有投资人向本节目表示，虽然报道讲的是哈萨克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其实哈萨克对于中共更为重要，是中共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站，紧邻住中国的西大门新疆。 喺中美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哈萨克此时选择咗企喺欧美一边，呢、这个不仅让中共嘅一带一路前景堪忧，亦都让中共当局近期推动嘅上海合作组织前景蒙上阴影。喺中共同西方社会脱钩嘅背景之下，德国亲共嘅举动让外界关注。不过呢几日仲有一个让市场吃惊嘅消息，亦都让舆论嘅目光转向咗德国。根据自由时报报道，通胀正在侵蚀住德国嘅经济，一直以低利率吸引外资嘅德国楼市，而家似乎亦都被高利率打败咗。德国房屋开发商正在迎来破产潮。报道话，物价嘅狂飙迫使欧洲央行大幅加息嚟抑制通胀。同时亦都造成房贷利率飙升、楼价下滑。随住房屋嘅滞销、销售无法回款，不少开发商资金链告急，有啲只能够宣告破产。慕尼克智库机构 IFO 研究所所长福斯特话，随住德国贷款利率上升嘅如此之快，好多项目已经无法获利。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舒拉里克就警告，德国正处于过往10到15年房地产繁荣期嘅尾声。佢仲透露，而家每日都有一间房地产开发商宣告破产。德国系欧洲第二大嘅房地产投资市场，房地产业占德国经济产出嘅1/5。今年上半年嘅新建房屋数量比前两年同期少咗将近一半，不仅数量减少，楼价亦都喺度大跌。2023年第二季度嘅住宅楼价按年减少咗9.9%，按季就减少咗1.5%，创下2000年以嚟最大年跌幅。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